弟兄姐妹平安，很高兴哈，刚才少年主唱的哈利路亚哈利路亚，这里有荣耀。我们真的希望我们的教会就像他们所唱的哈利路亚哈利路亚，这里有荣耀。我跟牧师来这里快五年了，我非常喜欢维也纳的一些东西哈。当然第一个就是维也纳的美景，那没话可讲，每一个来的朋友都觉得维也纳很棒。那维也纳的音乐也是世界音乐之都，也是没话可讲。第三个我最喜欢的，我没有什么音乐天才，但是我很喜欢维也纳的社会主义，他们的电视常常播各式各样的体育节目哈，而且没有什么广告。我觉得这个是我来维也纳最好的休闲活动之一哈。我从我儿子很小的时候，他就开始踢沙克，就是所谓的足球，对不对？那他从小学我记得幼稚园，他第一次踢，那时候我们住在美国一个非常偏远的地方哈，叫 New Hampshire。我不知道大家都知道不知道，可能大家对美国都知道加州、麻州，可能 New Hampshire 很少人知道哈。然后我们也住在一个非常小的镇，那所以我儿子呢，第一次参加那个足球比赛，他踢进一个球的时候呢，第二天那个小镇的报纸居然把他的名字报出来，然后说他踢进了一个足球哈。这好像真的是很就对我来说是一个很荣耀的一件事情。因为我们做父母的哈都是爱子心切，当他很小的时候，我们就开始给他安排各种不同的活动，今天踢足球，明天踢棒球，后天做体育运动，再后天弹钢琴哈。那我发觉呢，我儿子是一个比较好动、精力充沛的人。那他对棒球呢，就是在那边挥挥挥，然后就停在那边没事可做，他就很不喜欢。然后呢，钢琴呢也勉强可以，但是呢，踢足球呢是他最有兴趣的一件事情哈。他从六岁开始一直踢到18岁，中间从来没有间断过。那我这个妈妈呢，就是他的driver， 就是他开车到他出去，因为在美国没有公共汽车，所以他到哪里我都要开车哈。我本来对足球也没兴趣，可是因为呢是新妈啦，对不对？所以你每次去呢，他练习一个半小时你也不能走，所以最后呢你也变成一个足球迷。因为他每次在打球，我看到他们打球呢，其实我很感动哈。我儿子刚开始踢的时候，他是踢 AYSO， 在美国就是每一个人都可以踢，就说我有四个 portion， 不管你踢得好不好，每一个人都可以上场。OK， 到他高中的时候，他就踢到 AYSO 呢，那个呢就很不一样，那就是拣选的球队哈，那就说必须你的能力很好，你才可以踢。那我看到他们在这个踢足球的这个领域里面呢，那种奋命要赢的那种精神呢，我都很感动哈。我觉得有一次他踢 tournament， 就是可能是最后的时候，那他们那天就是要踢三场，你知道那是一个秋天快冬天的一天，那天下着雨，可是他那天要踢三场，所以我们是到那里以后呢，他们就开始踢第一场，踢完第一场以后，我开车带他回家，然后他洗澡，我把他的衣服放洗衣机烘干机里面，把它烘干，因为它只有那一件球衣。然后我们中间不到两个小时的时间，我们再回去踢第二场，然后再回去踢第三场。我看到这些球员为了他们自己喜欢的东西，他们都很努力。那我们现在看一下这个人，你们都认识吗？对不对？ 我相信从国内来的没有人不认识姚明哈。那姚明也是一个非常出色的体育运动员，他最近封成在美国的 NBA 里面的名人榜哈。这个他当然他也他的努力跟他的天赋。另外这个你们认识吗？有人看足球吗？你们这边 OK？ 那这个是什么？昨天在英国有一个非常有名的比赛，叫做伦敦德比。靠右边的这个人叫 Guardiola， 靠左边的这个叫Guardiola， 靠右边的叫穆里尼奥，他们是英国的名帅。那他们是怎么踢球呢？那个他们是教练啦，对不对？那但是呢，他们的教练他们怎么踢球呢？他们就是出钱买最好的球员，对不对？最好的球员，然后把最好的球员组成一队，然后照他的方法来训练。这个大家都应知道啊，Lionel Messi， 这个是现在全世界排名第一的足球球员。我今天要讲的是 Christine Reynolds， 这个呢是世界上最好的球员，但他也是世界上最会演戏的一个球员。好，他你看他，你看他，他出现的画面后面有一个他那个很英俊潇洒的样子，然后前面呢是他那个，然后他每一次出来的时候，要在所有的人面前的时候，他比女生还爱美啊，他一定要照镜子摸摸头发搞搞弄弄哈。但是所以我们看见，这就是世人，这就是世界上的人，他们所喜欢的角色是什么？我就是这个世界的主角，对不对？我很努力。我们看到这个 Christine Ronaldo 哈，他在去年的时候，在今年的时候，他打欧洲杯，那他前面呢跟我们奥地利分成一组啦。我们奥地利呢今年呢很可怜，因为分到一个很强的组，所以虽然奥地利在今年我看一直在做广告说 Frankreich we are common we are common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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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common， 到最后一名出来了。 OK， 这 Christine Ronaldo 呢，他们前面呢三场也都是平局，可是他就是为了他觉得自己是一个超级强人，所以他后面呢就很拼。他拼到最后呢，他的脚呢有点受伤。你知道打球的人都是用诡计的，因为人家知道他脚受伤，就往他脚那边踢，倒他就倒下去了。OK， 他不能踢了。那一个球员不能踢的时候是怎么一个悲惨的局面？就是我们看到他被担架抬的下去了，可是等一会儿呢他又包扎好了又上来了，他是不能再踢了，可是他在场边呢就好像一个教练一样，他在那边摇身呐喊，希望他的队会赢。当然他的队会赢，他的国家会赢，但是最后呢其实他还是为自己的荣耀，因为他们赢了，他今年赢了两场，所以他今年得到了这个世界上最好的一个荣誉，叫金球奖。这个金球奖呢是在体育坛里面打沙克的里面最好的最高的一个荣誉，每一个人都要追求的荣誉。所以我们看见世界上人所喜欢的角色是什么？就是追求名誉，追求地位，追求金钱，这就是我要的东西。但是我们基督徒我们该追求什么呢？我们今天来看哥林多前书四章一到九节，这是我今天要讲的题目。哥林多前书四章一到九节，我们看到简体版是186页，繁体版是262页，我们232页，请大家翻到以后我们一起来练好吗？大家都翻到了吗？好，我们一起开始。 人应当以我为基督的执事，为神奥秘的管家，所求于管家的是要他有忠心。我被你们的论断或别人论断，我都以为极小的事，连我自己也不论断自己。我虽不觉得自己有错，却也不能因此得以称义，但判断我的乃是主。所以时候未到，什么都不要论断，只要等显明人心的意念，那时个人要从神那里得着称赞。弟兄们，我为你们的缘故，拿这事转比自己和亚波罗，叫你们效法我们，不可过于圣经所记，免得你们自高自大，贵重这个，轻看那个。使你好，谢谢大家。OK， 我们今天呢，先开始呢，我把哥林多教会稍微介绍一下，知道我们在谈哥林多前书是什么哈。哥林多教会我们可以看得清楚哈，哥林多教会就在。然后哥林多教会呢，它是处在一个非常哥林多城它是处在一个非常狭小的地方。你可以看到呢，这中间呢是一个是虽然都是陆地呢，可是它这里呢离这个希腊大地的那边呢是一个非常近的一个关口哈。那在以前的时候呢，哥林多的城呢，因为所有的船只呢到这里以后呢，他们都不愿意从这里绕城这里，因为这里有一个非常险恶的这个角哈，就是一个很凶狠的角，所以他们所做的是什么呢？他们就是把那个如果是小的船，他们就把那个船呢下面放了拖车，然后把脱离这一块地方，这个船开到这，然后他就把这个船弄到拖车上，然后拖到这，然后再把它放回海上，而不愿意绕行，因为这边有一个危险的地方哈。但是呢，今天呢，当然我们看到那是以前的哥林多哈。但是而且呢，这个哥林多的这个城市呢，是一个以前呢在很久很久以前呢是一个不是一个很好的城市。这是哥林多城市上面的一个庙宇哈，其实是一个所谓的异教的庙宇。但是那个时候呢，这个他们那个异教呢非常风行哈。但是他们所谓的庙宇是做什么呢？他们在这个庙宇之中呢，有2000个所谓的应该怎么说是所谓的女修士哈。但是呢，但是这个所谓的女修士，当人们要去敬拜的时候呢，所谓敬拜的仪式是什么？就是到庙宇里面去跟这些女修士做一些性的行为，这就是所谓的敬拜，就是杂交哈。所以哥林多城呢，从头到尾都没有一个好的名声，因为他们所信奉的教就是这样的教，就是当他们要去敬拜的时候，那里面有2000个女修士，那女修士呢， 所做的行为其实跟我们今日所说的妓女的行为呢是一样的。所以我们看见呢，因为哥林多城市呢有这一个很不好的这个历史呢，所以呢哥林多城市呢从来不是一个好的东西。但是呢我们在这个城市呢我们可以因为它是在山上，所以它可以看到40公里以外的可以看得到是什么，是什么样的一个城市，是有很多哲人，亚里斯多德这些名哲学家都在一个城市，对不对？所以哥林多城市跟雅典比呢，哥林多城市它是一个比较像白手起家的这种，但是他们呢也真的都是个白手起家。哥林多城市其实有两个城市，第一个就是这个有异教徒，后来在主耶稣前面150年呢，他们被毁灭了，然后呢，他们又重新建造这个哥林多城。但是当他们重新建造的时候呢，他们要移一批人到这里来。那移进来的人呢，当初呢都是。可能都是奴隶，后来呢却变成自由的人民。那因为哥林多城的这个地理位置你看有多好，就是说所有的船都要经过这里，小船是那个大船，就是把人放下来，把东西放下来，用车子运到另外一个点，然后继续走。好，所以我们可以看到，因为哥林多城市有这么一个好的地理位置呢，在那个时候只有船，飞机并不发行，所以呢哥林多城市里面的人都可以赚很多的钱。虽然他们是不是上流社会，但是呢他们呢只要愿意努力，他们就可以白手起家，可以赚很多的钱。但是我们都知道白手起家跟真的是上流社会呢还是有分别的。其实我们看美国的总统，我们就看到像奥巴马，现在美国的奥巴马，他虽然他也是从一个贫穷的家里起身的，我们记得很清楚，在8年前奥巴马之所以可以选上总统，就是因为那时候经济不好，奥巴马他要竞选只有两个字，叫做什么 change， 就是改变。那当时因为 Bush 做的经济真的很不好，所以大家都好像风起云涌，奥巴马一呼高干，全部的人大家都响应。可是我们知道奥巴马做了8年是怎么样的一个总统，真的是在美国史上我觉得是最烂的一个总统，对不对？因为他没有钱，他被对钱看得很重要。当他要出去旅行的时候，国会要开会，然后他的太太带着女儿就坐民航头等舱去，只差2天的时间，他太太跟女儿就不能等。然后奥巴马开完会以后，奥巴马坐的空军一号，然后出去旅行。我们看到 Bush， 虽然他是一个老实人，但是他从小可能家里环境就很好，他的太太，我从来没有看到太太 Rosalyn 会为了一点点钱一点点什么去计较这些事。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白手起家跟真的有教养有知识，我觉得还是有差别。可是很不幸，哥林多教会就是一个，因为哥林多城是一个这样白手起家的人，哥林多教会也，你也可以看到这个城里面有的都是白手起家的人，所以他们教会的会友也是大部分也都是这种人。当他们开始变得有钱的时候，当他们变得自己不错的时候，他们就开始狂妄自大，对不对？然后 他们把社会上所有的这些东西呢也带到哥林多教会去，所以哥林多教会呢就开始有很多纷争。我记得牧师以前讲过，有立保罗的，因为保罗是哥林多教会的创始者，然后有人要立亚波罗。为什么这些人会这样？因为他们觉得我们自己很大很棒，我们不需要听你们的，我们自己就可以来判断是非。好，那在这个时候呢，甚至于他们呢有些人他们以前吃圣餐的时候真的吃圣饼跟葡萄酒，那有些人到了教会以后，那甚至于就开始吃那个圣餐，就开始喝葡萄酒，人家还没有真正圣餐的时候呢，他就已经喝得醉醺醺了。如果是我们，你会想要来这种教会吗？当然不想，这么烂的一个教会，对不对？但是保罗为什么？保罗是神所召的传道人，在这么烂的情况之下，他还是要把主的道传给他们，因为他只相信唯有十字架和十字架的大能，他能够带进社会，他才能改变这些人。所以我们今天开始看一下第四章的第一节说什么。保罗为他自己申辩，他说他来申辩一下我自己的职分是什么。人应当以我们为基督的执事，为神奥秘的管家。基督的执事，执事这个是什么意思？是仆人的意思，是不是？我们是基督耶稣的仆人，所以呢，我们也是神奥秘的管家。神差遣他到这个哥林多教会来，是，我们应该很清楚，在使徒行传里面，当教会开始有一个雏形以后，教会就差了巴拿巴跟保罗出去传信息。啊，是要把福音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传到地极。那派出去传福音的人应该是教会最好的人，是不是？我们派人家出去传福音，我们派一个烂的出去吗？当然不会。所以我们知道保罗是一个最好，保罗跟巴拿巴当时都是教会最好的人，所以他到了哥林多教会以后，被这些就说在神里面是很粗浅，但是在属世的里面是很辉煌，又是白手起家的人看不起。他为他自己伸冤，他说我是耶稣基督的执事，我是主所派来的人，也是神奥秘的管家。所谓的管家是什么？管家当然也是仆人的意思，可是管家是仆人里面最大的一个，对不对？我是神派来的，我的主人叫我做的是什么事情呢？就是神奥秘的管家。奥秘那时候在第一世纪的时候是奥秘，但是现在呢已经不是奥秘了，对不对？我们知道所谓神的奥秘是什么，就是要我们出去传福音，把福音传遍地极，这就是神给我们的职位，神给我们的一个工作，对不对？所以保罗呢就出去传福音。那今天呢，在那个时候，那是使徒们在做。今天是谁该在做？今天神把叫这个传福音的责任托给了谁？托给了我们。我们教会就是传福音的这个动力，对不对？所以保罗说呢，他虽然他说你们觉得我不怎么样，但是我是神的管家。那我们看第二节说，主耶稣所求给我的就是要我有忠心。真的，我只要忠心于我的主，我不在乎你们说什么，是不是？因为忠心是神要求我们的，我们必须忠心良善，我们才可以做神的管家。所以 他看到教会有问题，他要负起这个属灵的责任。他说，我对你们论断或对别人论断，我以为是极小的事，连我自己也不论断自己。你们可以觉得我保罗言语粗俗，其貌不扬，但是我不在乎你们怎么说。因为为什么？难道保罗是傻瓜吗？他为什么不在乎别人怎么说呢？因为他很清楚，他说你们论断我，对我来说是极小的事，连我自己也不论断我自己。我自己我都不评论我自己的工作做得好还是做得不好。为什么？我们看到第五节就很清楚，第四节说，我为什么，为什么 我自己也不论断我自己呢？因为我们是神，保罗第一句话就说了，我是主的仆人，我的工作评论是谁来评？我的主来评。你们是谁？你们为什么要评断我？我们在教会其实也是一样，我们都是基督徒，我们不要在教会评断这个评断那个，我们有我们的主，我们的主自己自会评断我们，对不对？我们有一天都要去神那里交账。所以保罗说得很清楚，事实上我相信我们这边很多做老板的，对不对？做老板的，你做职员的，你可不可以评断你自己的工作？当然不行。你每年你要加薪的时候，是老板说你好你就好，你就值得加薪，老板说你不好你就不好，你就不值得加薪。今天我们既然是基督徒，我们的老板是谁？我们的老板是主耶稣，是不是？主耶稣说了才算，其他的人怎么说都不算，是不是？所以我们常常要学会，我们常常听到这个批评那个批评，我觉得我们听了以后，我们常常心里会很难过。其实我也是常常听了很难过，可是我看到这一节以后我觉得很好，就说他有他的嘴，他高兴怎么说他怎么说，但是我有我的耳，我自己来决定你说的是对我有益还是对我无益。你说的对我无益，我一笑置之；如果你说的对我有益，那我可以反省我自己，我可以改正。但是事实上我们要学的就是，评断我们的不是别人，而是我们的主。好，那我们再讲到第五节呢，下面呢我们就可以看到呢，我们最近呢在电视上看到 Mother Teresa 德雷莎修女丰盛，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到这个。好，我对这个事情很不了解，我就问温牧师说，他不是一生都做得很好吗？为什么到现在才能丰盛呢？温牧师就告诉我说，所谓的盖棺论定，当你还没有死以前，我都不知道你这一生到底值不值得丰盛。可是 Mother Teresa 死了，然后我们回顾她的一生，他们觉得她值得丰盛，所以她死了以后呢，他们才能够盖棺论定。所以我们真的看见这些人真的是照神的话说的时候，我们真的看见是有不一样。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呢，在保罗第六节也说了，他说你们都分，好像分，分结党纷争，然后有人拥护我，有人拥护亚波罗，但是我们这些传道人其实不是这样想的。保罗我栽种，亚波罗浇灌，唯有神使他生长，我们都是神的工具。我可以建造这个教会，亚波罗可以来再教你们更多，但是只有神才能够使这个教会生长。所以我们要看是神，神才是我们的主宰。我们常常觉得，我们今天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教会有很多很多的形式，有人站在这里讲道，有人在做事务性的事，有人在下面厨房做事，但是这有什么分别呢？只要我肯忠心，我愿意为神全力摆上，神都是嘉许的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我们也不要觉得我们自己有什么才能是别人所没有的。这里在第六节说得很清楚，这不都是领受的吗？都是从神而来的。神今天高兴赐给你什么样的才能，你才有什么样的才能。今天神如果不赐给你，你能说你自己怎么样吗？所以我们真的在教会里面，我们不需要夸耀自己，或者不需要谦卑，或者不需要卑贱自己。今天我烧饭的，我烧出一顿好饭给你们吃，这就是我在神面前的忠心。我今天洗厕所，我把厕所洗得干干净净，这是我在神里面的忠心。我们的服事没有贵贱，只要你肯忠心，神就是认为你是一个忠心良善的仆人。然后但是在四章八节他说，哥林多他们不这样看，你们已经饱足了，已经丰富了，不用我们了。所以他们看见的是什么？你们这些传道人，你们是什么？又饥又渴，赤身露体，又挨打，没有一定的住处。你们哪像我们？我们现在好有钱，好棒。我看不起你们这些传道人。但保罗说什么？我不在乎你们怎么样，我在乎的是什么？是神看我怎么看。我今天所在乎的一切都是神。所以保罗跟他们说，我们现在应该怎么样？我们来演一台戏，可以给世人、天使跟世人看。但是我们演戏，我们是要怎么演？我们要一起演，是不是？我们演是我们教会全会众的人一起演，不是只有牧师师母演。牧师师母只是教练，就像打球一样，那两个名目，他如果没有球员肯为他卖命，这个球队能赢吗？这个球队能赢吗？我们自问，我们在这里，我们能做什么？我们应该是，我们所做的事情呢，应该是很清楚，我们该做的事情是什么呢？我们做的事情呢，应该是，我们应该爱神所爱，做神所爱，或者是我们应该，我们是完全照神自己的心意来做哈。那我们也很清楚神给我们的诫命是什么。对不起，我不太会用这个。神给我们的诫命，我们大家都应该很清楚。神给我们的诫命就是大诫命跟大使命，对不对？在圣经里面，神跟我们说话说的最重要的就是大诫命跟大使命。大诫命是什么？你要尽心、尽性、尽意爱主你的神，这是诫命中的第一，且是最大。其次也相反，就是要爱人如己。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的一切总纲。这个爱人，我们需不需要学？不需要，对不对？也许神差了巴拿巴跟保罗出去，我们也许不能做保罗，但是我们绝对可以做巴拿巴，对不对？巴拿巴就是有足够的爱心，让人看见我们是基督徒。如果我们要做巴拿巴，我相信是不难的一件事。只要你肯领受从神那里来的爱，你把你的爱普及在你旁边的人，你的邻居、你的朋友，你就可以变成一个巴拿巴。其实巴拿巴跟当初跟保罗出去的时候，我想在葡萄树传经我们查这一章说得很清楚，巴拿巴的名字在前面表示他是重要的人。但是后面第二个大使命是什么？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，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，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，我就与你们同在，直到世界的末了。 其实这里面我们看到了很多工作，我们要去，去是什么？我们要出去，我们要出去传福音。我们如果一直坐在教会里面等着人家进来，那就很慢。我在关怀组做了很久，我们一年可能来100个、200个人，可是我们最后留下来是多少个人？最多20个人。但是如果我们肯去传福音，这就不一样。我知道在 City Gate 有一片，最近开了一片新的，里面搬进了100多家青年人。如果我们愿意去传福音，这就不一样了，对不对？我们你看我们前一阵子艾琳发了一个东西，在Flughafen 那边有一位陈寻跟弟兄陈信生弟兄跟陈寻姐妹，他说什么？他说耶和华见证人现在在那里开始开了一个班，他教德文，教中文，然后教艺术，然后他也给他们爱。那当初朱淑姐妹就说了，我们中间有人原来是耶和华见证人，他当时不清楚真理，可是他知道他在耶和华见证人里面真的体验到很多很多的爱。我们今天要去传福音，这个耶和华见证人是异端，可是我们做的比异端好吗？如果我们要传纯正的福音，我们肯去吗？如果我们肯去，我们才能跟他们一样把福音的种子第一个传给他们，然后因为他们，我们肯去以后，他们才肯来，对不对？因为我们要对他们有爱，他看到你对他的爱，我们要跟人家传福音，我们要做任何事情，我们是不是要跟他们有交情？我们要跟他们有交情，你说的话人家才要听，对不对？你不是传福音，我今天去我就是来传福音的，不是。我们要先跟他们做朋友，然后你要传福音的时候，他们才会听。那我们也看见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，当人传福音，我们开始要教导，然后他们才会愿意施洗，是不是？然后最后呢，凡我所吩咐你们的教训他们遵行。这个是什么？你要读圣经，你要跟神有很亲密的关系。今年从1月开始，因为我在葡萄树推行读经运动，那很多人就跟我说，只是把那张纸跟那个经文放出来，人家不会来传，不会继续念。我祷告了很久，我说好，我来做这个工作。所以我每天早上起来，跟着每日与主同行上面的进度，我自己先念，念完以后我查考，然后我再把我的感想传出去。现在已经9月了，我们已经做了9个月，我很感恩。我传了6、7个团契，应该一天都有100多个人会收到这个东西。我不知道大家都有没有念，可是我知道至少有20-30个人在念，因为那20-30个人常常给我一些回应。所以我觉得我花的时间，我花的代价是值得的。我信主30多年，我从来没有像今年一样这么努力读圣经。因为以前我们灵修就是自己灵修，对不对？不需要跟别人讲。可是因为我现在每天要写读经摘要、读经日营，催促弟兄姐妹念书，所以这个事情就变得很重要。我记得我跟叶志轩弟兄谈过这件事，他也跟我谈过这件事。他说我们教会最缺的就是弟兄姐妹不知道自己怎么读神的话语。其实我看很清楚，如果你礼拜一到礼拜六都肯念书，都肯念圣经的话，其实我们这一个礼拜念了但以理的书，我觉得但以理很多的行为让我们都很感动，对不对？如果你礼拜一到礼拜六自己都吃饱了，礼拜天这个讲道只是锦上添花，因为你礼拜一到礼拜六得着的绝对比礼拜天这个讲道多很多。 可是如果你礼拜一到礼拜六都不读圣经，你只靠礼拜天来听讲道，那这个讲道变什么？雪中送炭，因为你快饿死了，你需要听一篇好的讲道。但是这不是神的要求，神说我们要演一台戏给天使跟世人看。所以我们自己呢，应该去做，你愿意在神的国里面担任什么角色，你们就担任什么角色，我们大家一起来做。我们今天有100多个人，如果我们自己立誓，我们今天要在1年之中我们带一个人信主，明年这个教会就不一样，是不是？有一位宣教士讲得很好，他说如果你给我100个真正的基督徒，我可以翻转这个世界。兄弟姐妹，我们这边有100多个会徒，如果我们都愿意做一个真正的基督徒，我们可不可以翻转维也纳？我相信可以。我跟牧师要走了，这是我最后很想跟你们说的话。就像有一句俗语说的，人之将死，其言也善，是不是？我要走了，我以后不会在这里了。我很爱维也纳教会，我不敢说 我跟牧师是最爱维也纳教会的，但是我们爱维也纳教会的心绝对不输于你们任何一个人，因为你们都是为了生活自己来维也纳教会，在这里生活，在这里。我们是什么？我们是抛弃儿子抛弃母亲来这里为你们把福音，要把福音传出去。我希望虽然以后不管哪一个牧师来，不管哪一个，我们都要跟他合作，我们要把维也纳教会变成一个传福音的中心，我们要让人家看见我们是不同的，我们不要让人家觉得耶和华见证人比我们还好，其他的地方的人比我们还好。我们可不可以大家一起勉励，从今天开始我们要做，我们要怎么样做耶稣基督的执事，我们愿意把这个福音传出去，当主要来的时候，我们才可以跟保罗一样说，我当走了路走尽了，我当跑的道跑完了，我现在就来你这里得奖赏。我真愿意我们弟兄姐妹每一个人到我要见主面的时候，我都能像保罗一样我说这句话。 OK， 我们祷告。亲爱的阿爸父神，我们从哥林多全书学到保罗是怎么样愿意为主忠心摆上，他情愿被人鞭打，情愿被人嘲笑，但是他要做一个神忠心的管家，他愿意把自己摆上，他说我是生是死都是主的人。主啊，我们也是你的爱子，我们也跟保罗一样是你宝血所赎回来的，我们今天是不是也应该效法保罗，做保罗所做的事，让我们为了你的缘故愿意出去传福音，愿意把神你自己的道理教导给每一个人，让我们真的都能够做到我们是主你所爱的儿女，你是我们所爱的神。我们谢谢主，我们这样祈求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